地产业风险增高，北京提高政策支持预期，企业年报延期，资金周转困难，房地产已进入明显拐点，谁来为地产商埋单？灰犀牛越来越近。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4月3号，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三月下旬以来，中国的经济状况因多地防疫封锁引发新一轮动荡，包括中共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副总理刘鹤在内的中共高级官员都出面喊话，宣称将会有政府宽松政策注入市场，帮助提振中国经济。其中中国房地产行业是最受人关注的产业，原因是在去年下半年以来，数量巨大的中国地产公司都爆发了债务违约危机，严重动摇了经济稳定的基石。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地产商坦言，虽然政府部门承诺支持房地产行业，但是金融条件仍然十分困难，导致产业难以复苏。根据中国房地产信息集团公司的初步数据，三月份中国前100家公司的销售额同比下降了 53%， 这个是今年以来的最大跌幅。在今年第一季度，前40个地产公司销售额同比出现腰斩。同时，中国第三大房地产公司融创中国亦爆出境外私募债触发违约的消息。在4月1号，融创有40亿人民币的境内债券可以出售，足以对付到期的境外债务资金，但是一家国内银行出现无法提供10亿元资金的情况，导致融创的债券延期2年。在这种情况下，国际三大评级机构宣布被融创降级，触发了私募债违约问题。融创董事长孙宏斌只好拿出融创在郑州的文旅项目做担保，以解决债券延期引发的困境。行业指出，由于中国地产市场的情况非常不健康，国际评级机构对于中国地产企业的债务问题高度关注，如果其他中国的地产巨头出现类似情况，这样同样会面临失信局面。尽管北京政府声称要支持市场，但是前景仍然不明朗。对于政府政策的话题，北京大学国际院经济学副教授赵波认为，中国市场虽然在近期释放出地产政策短期松动的信号，但是长期趋势不会改变。他在网易主办的专题演讲中表示，在目前地产市场的结构性改革问题上，他说在2022年多地城市对楼市调控政策释放积极信号，实施包括降低首期比率、放宽公积金贷款等措施。虽然北京宣布会释放支持政策帮助地产市场，但这个仍然是短期现象，长期的政府监管不会放松，这个导致地产市场的资金不会好像以前那么充裕，而信贷收紧的问题会继续产生影响。雪上加霜的是，除了融创之外，恒大、世茂、佳兆业等多家千亿级别的房地产企业都表示需要推迟公开年度财报，同时多家企业的审计机构宣布辞职。截至4月1号，至少有33家港股上市公司未能够在最后期限前提交年度财报，其中有好多企业都是中国的地产商。《华尔街日报》指出，出现无法按期提交财报的情况，大概率是因为地产企业无法与审计师就财报中出现的问题达成共识，因此导致财报各自发布。这些问题可能反映出中国地产行业的债务窟窿比想象的大。作为曾经的地产行业龙头，恒大公司在去年9月份爆发债务违约危机，目前受到广东省政府工作组进驻协助重整。恒大之前的报表显示，公司总资产是23000亿，负债19600亿，但市场普遍认为恒大实质资不抵债，难以挽回破产命运。行业人士指出，现在中国地产行业资金明显出现周转不灵的现象，以前开发商之所以能够高周转，就是能够用各种钱去拿地，现在市场已经瘫痪，银行不敢放贷，即使央行要求，地方也都不敢放贷。 评论人士雷斌在希望之星撰文表示，现在银行对民营房企新增贷款极少，有消息称今年华夏银行对民营房企贷款是零，只有民生银行新增贷款比较多，这个是因为民生银行在房地产陷得太深，几乎爆雷房企都有民生银行贷款，如果这个时候不出手，就只能够同房企一起爆雷。之前海航、北大方正等企业都在破产重整，银行的债权都打折扣，损失由银行承担，所以央行不得不动用四大资产管理公司来为地产公司注资，但这些机构亦要商业化运行，不会主动接盘。雷斌指出，他得知信达资产管理公司就看过很多恒大项目，觉得每一个能做的都不赚钱，现在很多房企已经将项目质押融资，拿不出更多的项目再质押给资产管理公司，因此很多房企可以说是山穷水尽。行业认为中国房地产现在已经进入明显的拐点时代。野村的数据显示，在今年前两个月，中国前100地产开发商的合同销售额同比下跌了 43%。同时二月份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连续第六个月下降，受疫情影响，住宅市场在三月和四月可能会继续疲软。高盛指出，尽管北京开始调低房贷利率，但中国市场以房贷为主的家庭中长期贷款在二月份亦出现15年来的首次下跌。在这种情况下，地产开发商亦在承担压力。二月份开发商的总融资额同比下跌了 18%。复旦大学教授、经济学者王其凡话俾《财经》杂志知，中国嘅城市化已经达到65%，上升空间有限。而行业普遍认为，14亿人口已经成为中国嘅人口天花板，未来会逐渐减少。呢个都削弱咗地产市场嘅发展前景。另一方面，中国地产商的负债率高达 90%， 同时出现一手房库存严重积压的问题，都威胁市场的健康发展。他预计在今后的5年到10年期间，地产行业公司数量将会不断减少。目前中国有独立法人的地产公司是9万个，未来可能会少过1万个。今后一段时间里面，地产企业将会不断出现注销、倒闭现象，一些地产商的项目亦会缩水。现在低迷的地产市场已经导致大量企业遭遇危机。在去年，重庆的一家千亿级房企因为欠款，总部大厦的玻璃被债权人撞碎，该企业今年有20亿的债券到期，原本预计今年前两个月的正常销售额能够达到200亿，结果最终只能够拿出2亿，最后不得不向银保机构借款偿债。一个匿名的房企负责人指出，北京当局将补交楼的责任押给地方政府，而房地产企业的预售资金亦被地方政府卡得很紧，但凡是债券延期的预售资金账户几乎都被政府接管了，要求你尽快补上交楼款，补不上的地方公安就会派人来，因为地方政府能够动用公安手段。地产市场从原来的高周转到现在各个环节卡死，这个导致中国的大小地产商已经全面感觉到补交楼的压力。行业人士透露说，其实现在很多房地产企业已经和现金交楼没什么区别了。以前是施工方垫资，这个项目的按揭拿出来周转做下一个项目，现在都做不到了，因为施工方已经被地产商拖垫，已经没有能力垫资，给一蚊做一蚊的事。雷斌认为，可以说现在房企面临的是整个流动性危机，几乎所有房企都走不掉，优等生亦都走不掉。现在的问题就在于房企、地方政府、金融机构、购房者几方都是受损，这个已经不是个别企业的问题，而是整个市场的流动性危机。即使提供流动性，亦未必能够救到房企，这样谁来承担损失？他指出，目前地产市场危机已经进入了三不管的领域，央行不愿意承担责任， 银行、资产管理公司亦都唔愿意承担责任，地方政府冇钱、冇能力承担呢个责任，所以形成咗咁样嘅困局。黄奇帆认为，地产市场接落嚟会出现五种状态：一、出咗问题嘅大型房产商会自救，保存最主要基体，唔会令整体上瘫痪；二、一啲优质地产商可能会并购其他地产商嘅资产；三、国有资本营运公司会去收购兼并较为优质嘅地产商；第四，地方政府会使用一啲资金回购批俾房地产商嘅地，回购之后资金封闭运行用嚟还债；第五，政府部门亦可以回购一部分房产商库存嘅房屋，回购后中低端嘅成为保障房，中高端嘅成为人才房。相关观点显示出，行业认为中共政府部门与国有资产公司将会成为缓解地产市场硬着陆危机的主要接管方，但是这个亦会显著增加政府的资金压力。在刘鹤3月16号发布讲话后，地产股亦随之大升，但随着市场又开始下跌。这个礼拜李克强亦称宽松政策即将试试，地产企业板块获得了一定程度的拉升，但是在恒大、融创等多家地产商股市停牌的情况下，投资界仍然看不到地产市场好转的希望。一些市场人士称，现在如果北京不搞大水漫灌，房地产就枯竭了，政府可以将预售资金松绑、银行贷款展期帮助地产市场，甚至有人提出应该允许炒房资金入场。因为现在居民负债率已经超过 70%， 比发达国家更高，而且收入越低的人负债率越高，因此应当允许高收入的人群多买房屋。但是这些倡导的前提是北京政府真的发布宽松政策，并愿意放松监管调控。根据《华尔街日报》等媒体的报道，在去年下半年，北京政府已经多次宣布发布宽松政策，而央行亦进行了一系列操作，但是市场并没有获得实质提振。北大国法院副教授赵波认为，北京政府不会改变地产市场的监管政策，不可能会放弃楼只住不炒、削减杠杆的方向，而且当局预计还会打破地产企业大而不倒的预期来实现管制效果。行业预计地产市场低迷的情况目前缺乏解决方案。一位投资人说，我以前不知道什么叫灰犀牛，因为没有经历过市场崩盘，现在我感受到了，房地产就是中国经济的灰犀牛，而且离我们越来越近，如果问题还解决不到，我们都会被踩冧。雷斌评论说，中共当局长期口惠而不实，没有实际行动，打鸡血式的口号已经难以令人信服。现在很多人已经意识到，如果未来三个月不能够解决房地产问题，这样整个行业都将会崩盘，很多房企都会爆雷。他表示，俄乌战争之后，中国正遭受内外夹击，外有制裁风险、资本外逃，国家内部有一系列经济问题，房地产就是最大的风险。好了，这一节的财经新闻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听，下次再会。